我们今天继续会思想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经文，一起思想到圣经在经文里面对我们的勉励。大家再一起祈祷，我们仰望主。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你的宝座永存，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当我们抬头望天，见到整个宇宙穹苍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感受主啊，你自己是何等奇妙的创造主。主，当我们想回地上面有黑暗的势力，但是我们就想到主啊，你的确是那位众光之父，在你里面驱逐一切的黑暗，又带来给人真正生命的盼望，能够胜过自己的邪恶，也都可以得胜这个世界的邪恶。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我们尊崇你，因为你带领我们走光明的路，不单止今天你给我们引导，你更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因此我们到你面前来，好愿意你都去领受你圣经的指教。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赐下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也都靠着你一生行在光明和正直当中。这段时间求你遮盖人的不足，又求你除去当中的障碍，让你的子民再一次在你的真理当中一同蒙恩领受。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圣名求，阿门。我们看回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经文。当你提到说假教师要面对审判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会知道不单止是假教师，并且一切是违背上帝，是违逆神的，要面对神的审判。当面对一些恶人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自己会沉住气，甚至我们以恶对恶，在过程当中想不到自己都变成恶人。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提起诗篇的37篇里面提到，他说你们要小心，他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跟着圣经解释为什么可以不要愤怒呢？圣经就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对于作恶的人，圣经清楚地说，他说神是会审判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太想讲太多关于审判的道理，因为会怕着被人家误会，我们想威吓人家，甚至想操控一些的人做一些我们想他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动机，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是清楚讲述，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他同时是公义的上帝。如果只有慈爱没有公义，慈爱只不过是溺爱。因此圣经里面勉励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没错，他会以怜悯去胜过审判，但是当人三番四次不愿意悔改，神有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因此不断提醒我们有审判的事实的，面对审判的时候是盼望我们能够可以转回，能够可以真的行回在神的正直的道里面。因此圣经里面提到审判，而我们都会去思想审判的讯息。所以今个月大家要留心到我们的崇拜的金句，彼得前书一章几多节话？17节。你记得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如果你看回崇拜周刊首页，你就会见到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因为上帝他不会有偏心的，是按住公平来到待每一个人的，按各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因为的父神他是公义的，因此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到我们在世上面寄居的日子。敬畏就是表示不愿意得罪神，不愿意去违背神给人正直的真道。因此如果认识审判的人， 是会知道去敬畏神的，而因此在世上面可以行在一条蒙恩的路上面。因此我们今天看彼得后书，也都知道整卷书是不断提及主再来和主审判的讯息，我们再一次来到去思想。在圣经的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会有假教师会出现的，是必然会出现的。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讲，他说从前在人民当中曾经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地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地自取灭亡。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假的先知，他们就凭着自己就讲一些说话，就冒称说是神的使者，但是讲的是自己人的一些的意见，说平安平安没事的，但是没有去提醒人去逃避罪恶。请提及这些假先知要面对神的审判。去到新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假的教师，圣经就说他们是将一些使人灭亡的异端带进来。并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救主。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想翻起约翰一书里面提及，人有了耶稣基督，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救恩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因此你看见历世历代很多的异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耶稣是有神性，即是说哦，他是一个伟人而已，甚至会指出有其他的基督来到，譬如最近我们讲及的这个所谓的女基督。异端邪说是要将耶稣基督的身份否认了，没了耶稣基督就没有救恩，就只有审判。所以你见到圣经就提醒他，这些的人他们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是自取灭亡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是这些的假教师，圣经就说甚至有许多人会跟随的。第二节再讲，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淫行，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有许多人会跟随了，因为不明白真道，接受了这些的教训，认为耶稣不是基督来的，因此就有许多人跟随了他们的淫乱的行为。这里所讲的淫乱行为是讲着重复犯一些的淫乱的行为，是多次来到在犯罪当中。这些情况圣经就说没错，神是会赦免我们的，有些时候我们软弱会跌倒，神是会很乐意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赐下赦罪，但是当人多次重复地犯罪而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错，在当中圣经就说神的审判都要临到他们的身上面。然后第三节就提及有些人他们会有贪心，会有捏造的说话等等。然后就讲你留心第二三节中间，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亦都不会打顿，不会不知道的，神是会知道和监察住这些情况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你发觉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甚至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事情，真理就备受毁谤。很多人说为什么教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这样做，因此就会轻视基督教。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述到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留意到有一些问题不单止在世界里面发生，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牧师传道当中会发生一些的事情，在这些情况会叫人家很难受。但你记得圣经常常讲到末世的时候，如果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不如大家捡一捡去前面，我们再看回马太24章，24章第10節， 我们看回和合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节，圣经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里说的属神的人有一些这样的情况。第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或者说是邪恶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邪恶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的基督徒爱心开始冷淡。为什么冷淡呢？因为开始有些灰心了，见到那个曾经带领自己的导师竟然这样，见到自己一些识的基督徒或者不识的基督徒竟然都是这样，因此开始灰心，开始后退，甚至觉得有些厌恶，怎可以再去爱呢？自己可能已经不再能够去爱人，因为觉得很多人都是很虚假的。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这样的坏的影响，但圣经就跟着接着讲，他说唯有忍耐到底。这个忍耐是讲一个基督徒在这些不好的榜样之下，仍然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仍然坚定地跟随主，仍然坚定地来到去行善，这些人必然领受神给他们最终的完全的拯救。所以圣经讲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自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一段日子，当然都听过一些令到我很难受的一些假的见证，甚至一些坏的榜样。但是每一次当我见到这些事的时候，有一句圣经的说话常常鼓励我的心，我都多次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提及，就是神仍然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没错，有些人已经转向偶像，转向错误的道，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人，七千的人，这里讲的一个完整的数目，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个季度我们讲及到有四位有云彩什么环绕住我们，当你小心留意的时候，仍然见到很多很宝贵的见证，很多很重要的生命的榜样在我们旁边出现。这些的见证好像云彩一样环绕住我们，鼓励住我们的心。没错，有软弱的事情，但是仍然有很多美善的事，勉励我们都要成为其中一个好的例子，好的榜样。刚才大家听到诗班的献诗，都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没错，有黑暗，但是有光明驱逐黑暗。光明有些时候好像我们见不到，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常常讲，在密云满布的时候，不要忘记在云层的上方仍然有阳光的照耀。但是这个事实我们仍然知道，没错，有些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审判是仍然真实的，只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审判先来到。我们回到去彼得后书，在第三节刚才我们读到，就是说神的审判是不会打顿的，神在祂的时候会审判恶人，审判罪恶的。而跟着在第四节开始就提到神的审判有三个的历史的事例，勉励我们要警觉，不要跌入这些审判当中。第一，圣经就说第四节，神没有姑息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丢入地狱，囚禁在幽暗的坑里等候审判。没错，天使比人是他们的权能稍微大一点，但是他们是神所创造，是服役的灵，圣经讲。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仍然要他们面对神的审判。 你留心圣经话将佢哋丢入地狱，呢个地方唔系一个永久嘅地方。圣经就话囚禁在幽暗嘅坑里，呢个坑另一个嘅对地狱嘅描写。但系圣经话等候审判，喺呢个嘅苦困嘅地方，佢哋等候将来嘅大审判。而圣经话撒旦嘅永远嘅居所就系永远嘅火湖，系被审判之后永远的地方。这些的犯罪的天使，神要他们面对审判。圣经没有特别讲明是指哪些的天使，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讲应该是讲到创世纪第六章。如果你记得当时提及到有一些神的使者，其实是讲的天使。当地上人类繁多的时候，这些天使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拣选一些地上的女子娶为妻子，产生很多淫乱的事情，然后生出的人圣经那里叫做伟人，另一个翻译是跌倒者。这些人带来了很多的混乱，因此地上充满着很多的邪恶。无论是哪一道的讲及犯罪的天使，但是神要将他们来到囚禁在一个幽暗的地方，等候将来的大审判。第二个历史的事例，圣经就讲了，在第五节，神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人，只保存了全二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这里提到一家八口，给我们想起很多中国人研究一些上古的文字，就讲到话中国文字开创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圣经的信息传到中国，所以有些字你小心分析分拆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圣经的信息在里面。我们讲中国人的字船，左边是一个舟字，一只船的舟，右边呢是八个口。为什么用八个口讲船呢？有些人就想，或者是讲紧挪亚呢只嘅方舟，里面得到逃脱审判嘅系呢八个人。无论点都好，圣经里面所强调嘅，反而就系话，冇错，上帝审判当时嘅人，全部受洪水嘅毁灭，但系神保留住全二道嘅挪亚。你睇翻创世纪嘅时候，圣经讲到挪亚系当时一个义人。没错，周围的人圣经提及他们罪恶滔天，但是这个的罗德，这个的罗亚，他保存着自己的生命，能够行在义当中。圣经提到他在当时他是与神同行的，他是在凡事上面听从神的吩咐。大家记得他怎样去在一个取笑当中来到去做这只方舟，因此他就能够逃避当时的审判，领受神给他的拯救。不单止他全义道，他是行义道而领受神给他的拯救。第三，圣经就提到第三个历史的事例，就是第六节所讲，神判定了所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尴尬。第七、第八节，我请大家一起再读一次，只救了那因恶人的淫行而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天天看见，听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伤痛。请提到两个的犯罪之城面对火的焚烧，因此在当中面对神的审判。大家都会听过圣经里面所讲及的事，但一听到你说罗德他是能够逃避这个审判，你觉得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念就是罗德都是一个不太好的人。为什么呢？当时当罗德和亚伯兰，你知道是他的叔父，或者说他是他的侄儿，因此在当时两批的人他们有争执的时候，亚伯兰很谦卑，就说你随意按你的心意选最好的地方。这个罗德就一个不客气，他就我就选最漂亮的约旦河的平原，然后他就自己去找自己的发展， 不尊敬他的长辈。去到的时候不单止这样，他见到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发展的城市，就渐渐移到这个城市，进入这个罪恶之城里面。所以一般对他的了解似乎不是说太好，但圣经也很公平地讲述，在创世纪十九章，你记得就是神要派人来到了解这个城市，差派两个天使去到这两个城市当中，但当地的人想淫辱他们。谁救了这两个使者？是罗德。罗德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很乐意接待他们回家，但一回到家的时候，圣经就提及当地的人，圣经就提及这个人其实原文是男士，这些男士从老到少聚集在他们的家前面，就要求罗德将两个使者交出来。罗德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因为他们说，凡你们将这两个使者带出来，任我们的作为，任我们所为来到待他们。罗德就说不可以，不要作者恶事。他知道是恶事来的，但一个群人立刻就跟罗德争论，他说你这个寄居者，你都是来到我们中间寄居的人，你怎么可以做我们的官呢？意味着是我们的审判官，你竟然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对，你是什么人啊？这一群的男士要跟这两位的使者有淫行，你会知道今天所讲的同性恋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描述出来。而当时罗德就拒绝他们这样做，当然后来使者作出审判，而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面对神的审判。先就讲到一位的罗德，其实他的心里面是很多时候为到这些恶行忧伤的。刚才大家读的第七、第八节，你记得圣经讲到，他说他因为这些恶人的淫行常受委屈，隔离和合本讲到是为恶人的淫行忧伤，然后他天天听见他们那些不法的事，不法的事是讲邪恶的事情，他的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在这个罪恶的地方，他没有麻木到，他不会说见惯不怪啦，无所谓啦，他仍然的内心是有一种的分辨的能力的。而正因为这些事情，他的内心会伤痛，他不会说有他们啦，无所谓啦，但是他里面是真的会知道在罪恶当中的人，他们会受最终的神给他们的审判。我常常想起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如果大家记得当时圣经提到有一个的枯干了手，可能是某一些的病患，在安息日的时候寻求耶稣的医治，当时很多犹太人就想窥探耶稣，找陷害他的把柄，看他安息日医病不医病。大家知道安息日当时犹太人是不容许任何的活动包括医病。圣经就讲到主耶稣当时怒目看他们，就问他们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呢？给一些规条来到去否定了那份的怜悯是不应该的。因此主耶稣很清楚嬲怒他们那种的恶心邪恶的心，但先跟着讲，他说就忧愁他们的刚硬。没错，一方面愤怒，另一方面好忧愁，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然后跟着耶稣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了，叫这个人出来走在中间，就医治好他。这个医治是带来了他自己的杀身之祸，因为从这件事情开始，这些犹太人就计划怎么去杀灭耶稣。在这种的忧心里面，他清楚分辨到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事情，但是他不会因为被风头避开这些危险，但他仍然会按照真理行出来，虽然会带来自己杀身之祸，但他仍然如此的行出来。我们刚才讲到三个历史的事例，第一件事情可能好像遥远一些天使的事，第二件事情是整 整個當時的世人都被來到去洪水殺滅，好像都很遙遠。但是去到羅德的時候，你發覺所托瑪俄摩拉就好像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很多的城市，但是神仍然保存了其他的城市，也都保存了當中一些的義人。我們在今天的香港，在今天的世界裡面，我們是不是都可以保存自己，或者能夠幫助這個所在的城市更多進入光明當中？我記得聖經以西結書第九章，如果大家記得，當時有提及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吩咐有事者去整個耶路撒冷周圍的巡遊，做一件事，做什麼事呢？找一些墨點在一些人的額頭上面。那你說做什麼啊？為什麼點在額頭？聖經就說神吩咐這些使者要去四處遊行，去找出那些因為城中所行可憎的事的人，因為他們這些可憎的事而嘆息哀哭的人。不是找那些可憎的人，是找那些因為可憎的人而懂得憂傷哀哭嘆息的人，在他們頭上畫一些符號，然後跟著有審判，有擊殺來到的時候，這些人就免除神的審判。今天我們或者未必能夠改變整個邪惡的發展，但是求神保守我們的心可以仍然清醒，不會麻木，仍然在當中可以去知道怎樣來為這個城市祈禱，怎樣來去幫助惡人離開他們的惡。我有些時候會行山，留心一些的樹木的情況。有一次我見到一棵樹，其實香港很多山頭都有的，很特別。這棵樹呢是叫大頭茶，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是在冬天的時候才開花的，就有些叫大頭茶花，白色很靚的，很多的，周圍都會有，有時候落了花的時候呢就會成地都是。咁我小心留意一啲嘅解釋，發覺原來大頭茶咧係冬天先開花嘅，到到其他花都已經凋謝嘅時候，佢先開花，而且佢能夠耐寒，可以唔怕乾旱，喺嗰啲環境裏面開得好燦爛。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就係，佢原來可以喺一啲有毒素嘅泥土當中生長，而完全唔受影響。我們常常說出於污泥而不染，就是大頭茶花。我小心看它英文名我都挺高興，因為如果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英文名叫做 Gordon， 這種花叫做，這種樹叫做 Gordonia。 我都渴望自己能夠可以出於污泥而保存自己的正直。而當時你會記得聖經剛才講羅德，雖然他有軟弱，他不是一個完全人，但是他的義心是保存自己，他能夠保存自己的義心，以致能夠可以在這些日子，神在毀滅所多瑪俄摩拉的時候將他拯救出來。各位弟兄姊妹，聖經就說留下這些事例是為要叫我們得到警戒，而能夠警覺地來到去跟隨上帝。我們再看下面的經文，在跟著的第九節第十節，聖經就提到神仍然掌權的，不要以為這個世界被惡人來到控制住，神其實仍然掌權。第九節，主知道怎樣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或者說脫離磨難，又把不義的人留下來，等候在審判的日子受刑罰。主是會搭救那些敬虔的人，沒錯，這時候因為我們行在正直當中，我們會受到一些衝擊或者磨難，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因此聖經裡面講到，當你行義的時候，會因為行義會受一些逼迫。但是聖經同時講到，我就唱翻詩篇125篇第三節，聖經就話：佢話惡人嘅掌，惡人嗰啲嘅打人嘅掌， 不常落在义人身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神用佢一啲嘅磨难临到义人嘅身上面，但系佢知道我哋能够承担几多。喺呢啲嘅过程当中，佢掌管住，唔会让我哋承担过于我哋所能够承担嘅。有啲时候，佢唔让恶人嘅掌常落在义人身上面，免得我哋受唔住嘅时候会伸手报复、伸手作恶。因此，神系掌管住呢啲一切。诗篇125篇头先讲嘅第三节。在第一節開始的時候，一開始就講，他就講，他說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石安山，是永不動搖的。神仍然保守這個世界上面很多跟隨他的人，是好像石安山，一座山，是不會動搖的，因為神是我們的幫助，神是我們的倚靠，神是我們的幫助。当我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很多人就说这个是罪恶的山头，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山洞就是进入地狱的地方。很多的传说说很多邪恶的势力从这个地洞里面走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当看回圣经，圣经就说耶稣基督将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磐石是指紧他自己，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很多圣经的研究就说，其实当时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面对着一个邪恶的势力的一个出口，主耶稣就说，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总之教会里面有问题有软弱，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是教会的主，他要坚固那些的敬虔跟随他的人，他们不至于摇动。但是相对来讲，不义的人，圣经就说了，神将他们留下来，某种途径将他们留下，等候在审判的日子受刑罚。是一些什么的人呢？是那些随从肉体，第十节，生活在污秽的私欲中，还有轻蔑那些当权的。这里圣经所讲到他们毁谤那些有尊位的，下底第十节最尾讲毁谤那些有尊位的，这里特别是讲一些有尊贵的荣耀的天使，一些天上的使者，他们都会毁谤的。圣经用四个字描写他们，第十一节、第十节最深尾，他说他们胆大任性，毫无畏惧地毁谤在尊位的。两种特性，第一是任性的，随从他们自己的私欲恶念去行事；第二，他们是胆大的，不会怕任何的审判，他们就去做自己情欲要做的事。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描述紧呢啲事情，系要我哋常常去留心住呢啲嘅情形，系神会审判嘅。神系唔会轻看呢一啲嘅恶事，而因此圣经就提及我哋要靠着上帝保守自己喺神嘅义当中。最近我睇到一个新闻，呢段新闻睇完之后好难接受。美国一间嘅中学，一间中学收一啲比较边缘嘅学生，喺一个班房里面，有两个男生喺班房里面强奸一个女同学。最令我难于明白嘅就系喺强奸嘅过程当中，老师系坐喺出面，整个过程佢完全唔理会，就让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今天在这个世界发生着，有邪恶的事情是你会听到看到的，但是这些事情上帝清楚说他会审判，但是同时上帝呼吁我们回转回转，他不愿意恶人死亡，他愿意我们都能够 领受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恶的世界，也都保守我们能够行在义当中，也都靠着主的恩典将光照耀在这个的恶的世代当中，让神透过我们都能够去见证出这种的光明。我们一起祈祷。我请弟兄姊妹自己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恶竟然可以蒙你的赦免，能够得到你的赦罪是何等大的恩惠。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虽然我们软弱，但主，我们知道你是刚强的，你能够帮助我们继续行在正直和公义的路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个邪恶世代里面，因为知道你会审判，我们就知道敬畏你，也都知道靠着你的恩典去辅助软弱的人离开罪恶，免得他们面对你的审判。主啊，求你施恩，让你圣经的说话常常成为我们的勉励。祈祷奉耶稣名字求，阿们。